钉子平安，平安吧？平安举手，们感谢主，我们都很平安啊。我今天早上不太平安，我今天早上我就晕眩，我现在得了一个病叫梅尼尔什么综合症，我还是属于轻的啊。偶尔会晕眩，什么时候会晕眩呢？一要讲道时就晕眩，为什么？这就属灵征战啊。还有一个就是讲道的时候还是有压力的，对牧师来说啊，虽然讲了几十年道，但是还有压力。但是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在主的家中，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如影展翅，重新得力。那我选了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啊，我们来看31节，我们投影可以放出这段经文吧，31节啊。所以我们来一起来看，我们从29节看，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第30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这段经文我很喜欢，那个但啊，这个但是个转折，对不对？以赛亚书的第40章，弟兄姊妹很清楚，这章叫做安慰之言，安慰之言。因为在前39章，以赛亚这位大先知，我们知道以赛亚，如果你知道以赛亚的举手啊，认识他的举手啊，就是说你没认识他，就说你没有读以赛亚书啊。你要认识他，这是圣经里的大先知书的最重要的一卷。那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被称为旧约里的福音书。那以赛亚书很多的地方都预表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啊，他的啊受死，他的诞生、受死啊、埋葬、升天。那整个的以赛亚书在耶稣基督来的前700年啊，我们知道是主前80世纪的这位大先知，这个700年他就预言了耶稣的所有的过程，我们就称他为啊旧约里的福音书。但是很多不信主的人，甚至世界的学者怀疑以赛亚的书的真实性，他们认为这是基督教那为了证明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上帝所差派的独生子，所以就改了以赛亚书。其实后来我们知道1948年，大家知道哈，在以色列啊，一个小放羊的一个小孩，他的羊掉到了一个山洞里。你们去过以色列没有啊？啊，没有哈，没有。我觉得有机会还要去看一看。那我今年明年3月份我会带团去的啊。这个他那个山的那个他那个山的那个形状很特别，山里有很多的山洞，这个山洞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非常的深。那么这个小孩这个羊就掉到了山洞底下，因为他是给老板放羊嘛，啊，回去要挨责骂的，所以他就一定把这羊要救出来。这小孩是身手矫健，就从山洞里边就爬下去了。结果他发现羊已经摔死了，但是他发现了一些坛坛罐罐，他就把这个坛坛罐罐，他就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书卷，那个书卷都是羊皮的啊，羊皮的，不是纸的。那纸的，如果你2800年，那早就已经烂了，对不对？都是羊皮的，他觉得这东西很有用啊，起码回去可以干点什么事儿，就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他的父亲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简单，就问了一些有文化的人。有文化人一看，哇，这是这个用古希伯来文写的。那么然后呢，就找了专家一看，后来到了大英博物馆，经过专家的鉴定，这是以赛亚书的羊皮抄卷的原卷，所以现在在大英博物馆的展览，我在台湾看到了，他们正在台湾去展览的时候看到了啊，这个是都在一个玻璃里边啊，这个以赛亚书，当然它展览就不是全部，就是几张而已，带到台湾。那么这就证明以赛亚是真真实实的在主耶稣来前700年来写了这卷以赛亚书。所以这是证明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无误。所以当我们读这段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三个部分来了解以赛亚书。那从第1章第39章是表示犹太 和以色列这个国家面对着亚述帝国的威胁的时候，那么他们所经历的苦难，那这个苦难来自于哪里？不是仅仅是外在的敌人的逼迫，乃是来自哪里？乃自以色列人对神的怀疑，他们对上帝的信实的怀疑，所以他们犯了罪，他们拜偶像，他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国家的领袖也开始堕落。在那个时候，所以以赛亚书在前39章，它是一种责备的啊，一种责备的，告诉了以色列人，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这种境况，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神，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所以是错误的。那从第40章到55章是表示犹太国王被掳到巴比伦，那个犹太国王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赛亚经历了四个国王，一个叫乌西亚啊，乌西亚国王，还有一个叫约坦，那还有一个叫亚哈斯，还有最后一个君王是一个改革的君王，叫做西西加。他经历了四个君王的时代，这个人很了不起的，他经历四，所以他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非常的清楚。所以那个段时间，他告诉在苦难中，在这种绝望中，我们有一位神，我们不要怕，我们这位神会带领我们走过去的。所以从四章开始，我们管它叫安慰之言。所以你看四章一开始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已被赦免了，他呀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已经受了加倍的惩罚。但是神说，在旷野里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里要修平神的道，一切的山洼要填平，大山啊，大小山岗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要变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的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你读这段经文，你是不是有一种安慰？有没有？你在哪里会熟悉这段经文？我觉得在美国人，这段经文是最熟悉的，是谁讲的？谁能告诉我？马丁路德金，对不对？马丁路德金在他就在林肯纪念堂那个著名的讲演中，我有一个梦 I have dream， 我有一个梦，在这个里边他就引断了这段的经文。这个是对黑人当时那些被逼迫的被压迫的那些少数的族裔的一个极大的安慰。他说，有一天我看到大小的山洼会削平，我们白人和黑人的孩子可以在一起赞美上帝。这是当时我们这位伟大的这个先知性的牧师给这些被压迫的民族带来的盼望，从神的话语中。那么这段我们今天选择的经文在四十章的最后这四章非常的长，非常的长，四章有31节，而且每一节都很好几段的经文。所以每当我读四十章的时候，我都感到一种力量，一种安慰，一种神的同在，一种神的同在。所以你会看到他怎么说，你岂不听见了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这位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他要在我们的中间来工作，在我们的教会来工作，他在我们的家庭来工作，而且在我们生命中来工作那我们这位神呢，很多人怀疑说我们的神在不在，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我们就开始怀疑神，你是真实的存在吗？第一个。第二个，你即使存在，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觉得很多不好的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因为它发生了就说明这位神没有在意我们的存在。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会经历高山低谷的我常常想，今天中国的教会被逼迫我也常常想，中国教会已经经过了30年的一个复兴，这30年复兴突然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逼迫，那很多的人进了监狱，很多的人这个不能够正常的聚会，很多人也开始往外国跑了，就流亡海外。那么当然 就是属于家庭教会。可是三次教会如此啊，前天不一个三次教会的河南的一个三次教会的主席不就跳楼了吗？因为他觉得他里外都不是人，他怎么做都不对啊，这边不能讨政府的喜悦，那边不能讨神的喜悦，干脆跳楼了，这个也是不对的啊，也不对。但是我们会想到，为什么这些神允许的发生啊？一会儿我们来分享啊。我觉得任何的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任何的事情发生都有主的意思啊，都有主的意思。他可能要通过苦难、火的试炼，存敬他的教会，存敬的教会。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到有的时候软弱是人的一生必然要面对的啊，我们没有人不能面对软弱。有的软弱是我们自身产生的，有的软弱是环境给我们的。但是环境给我们的不要怕，弟兄姊妹，自身产生的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很多人为什么会自杀呢？是因为他对自己都没有盼望啊，他没有盼望，所以他就走一条绝路。所以以赛亚书告诉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就是说那种强壮的他也会困，他也会疲劳，那么强壮的也会跌倒。你再强壮，你看我很强壮，昨天很强壮，今天早上就摔俩跟头，差点没，你知道吗？一起来就开始晕了，晕了我就祷告，就今天早就进食啊，就不能吃饭了，就祷告。然后就我说神啊，给我两个小时间晕，不能再多，再多我就要讲道了，所以你得要给我恩典。那我今天你看我一直把着讲台，你知道吗？这个是怕倒。但是看我的样子还是可以的，这神就给力量啊。强壮的也会跌倒。这句话表明人类是受造物，软弱是我们的本质。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一些难处，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不如别人，一样的啊，一样的，谁都会面对。软弱是我们的本质。那么诗篇103篇14节说，神知道我们的形体，他也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4章7节说，我们不过是瓦器，一碰就碎啊！但是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边，我们就有产生什么什么？弟兄姊妹告诉我，能力。什么样能力？莫大的能力。那我们就有能力了。我们虽然是瓦器，但神有力量，神在我们里边，我们这瓦器才有能力。如果神不在我们里边，我们这瓦器就是瓦器，一碰就碎。其实在圣经中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如此的，世世地里的参孙，但是呢力大无比，但他却拜的一个美女啊，叫什么利拉拉啊，叫大力拉，这个大力拉，这世界拉的力量很大，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叫大力拉。一拉参孙就倒了，把自己生命的秘诀告诉人家了，对不对？在枕头边就跟人说，你知道我的力量从哪里来吗？你傻不傻？你人不能这么傻吧，你知道吗？说他说力量从哪里来，他本来就是间谍嘛，他又要来探听这个机密嘛，他从头发来，你又把我头发剪掉我就完了。所以第二天把头发剪掉了，早上一起来头发没了，所以被人家绑起来了，对不对？死了。大卫王也是合神心意的人，一个中午不好好的工作，到阳台瞎溜达啊，一下就看到了88，对不对？哇，惨了啊，犯错了，神刀剑就不离开他的后代。以利亚曾经击杀了450位巴利的先知，在那种征战中得胜的时候多么荣耀，对不对？加利利山上，哇，那以利亚那种征战，哈家伙，就是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一下子分辨一清二楚。可是当他胜利了以后，这个皇后耶喜别说，我今天必取你的性命，撒腿就跑，一跑跑了几千里啊，哇，那个时候的筑巢几千里啊，好几千里啊，那我忘了我们神学院学的时候几千里了，反正跑得比我还快啊。我89年一下子从北京腾就跑到中苏边境，那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你知道吗？不过我是坐火车，我不知道他怎么跑的。啊，他怎么跑那么快啊？然后就求死了，不活了算了。你看到人都会有软弱，连耶稣的门徒12门徒中的班长叫彼得的，在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曾经3次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耶稣怎么说？你们在地上不认我，我在天上也不认你们啊！这个 他犯了这么大的错，但是他重新得力了，感谢主。大卫也悔改了，也重新得力了，最后参孙也死得很壮烈，即使死也要跟敌人同归于尽。你就看在这些属灵伟人的生命中，他们是有软弱的，但是他们也有刚强。他们的刚强不是来自于自己，所以来自于神。所以以赛亚说，少年人会贫乏，强弱会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弟兄姊妹一起来说，重新得力。所以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怎么重新得力的呢？他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哇，他用了一个动物来描写人重新得力的样子，是如鹰。鹰，我讲小故事，这小故事我特别喜欢的啊，可能你们也听过了。有一个动物学家到山上去采风，他就发现了一个农民养了一群的鸡，这个鸡在地上咕咕咕咕咕咕就找食吃。他就发现有一个鸡不太一样，他的头不低，他不在地上，他看着天空。哎，你要如果看到一群鸡，我最近我到农场去，我们一个他养了500多只鸡，他问我牧师你吃鸡吗？我说当然吃啊，他说他就送给我2只鸡，我以为是秃了好的回去就煮了就 OK 了，结果回去发现两个鸡是活的，在我的车后边。哎呦，我是敢杀的，但是我现在就不太杀了嘛，这个年龄了。我杀鸡的时候是在乡下藏着没吃的，我那时候就杀。现在我有时候不需要杀嘛，也下不了手啊。然后这个鸡看见我就给他们把最好的食物给他啊，把我吃的那个饼弄碎给他切切开，哇，然后给他水喝，又说 I love you， 挨个这个啊。然后我们家的狗要那个我们的金毛要咬他，我说不行啊，这是你咱一家人呐，一家人彼此相爱的，那金毛就不咬了。但他老偷那看他，那鸡就害怕。后来那个鸡我就说我们还是送走吧，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养鸡，我跟师母商量，我就发微信给他说要不要鸡，我这有两只鸡啊。他说下不下蛋，我说还不知道。结果第二天就下了一个蛋，第三天又下了一个蛋。他为了表示不想走，就拼命给我们下蛋，就表示说这个我是有用的啊，有用。但是我们还是给他送走了，因为我们家那个狗挺吓人的，他老是盯着他，你知道吗？所以你地上有个词儿，我才明白叫鸡犬不宁，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家里有一个鸡，再有个犬，那就闹起来了。我告诉你，我就怕邻居再告我，就算了，我就送给我们一个养鸡的姐妹，她很高兴了，她很高兴。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鸡，你如果在一群鸡里边，你看到大家都在找食吃，你觉得什么样？正常。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不找食，看着天空在那若有所思，你会感觉什么？不正常。那这个不正常，这思想家嘛，在这个国家有思想人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吗？在中国有思想正常吗？有思想是不正常的。如果你都咕咕咕在地上找食吃，那 OK， 那啥问题都没有，平安无事。如果你抬起头来，你的脑袋就被砍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动物学家看到这个鸡，他就跟那个农民说，你这个好像不是鸡。那农民笑说，我们家老母鸡孵着怎么不是鸡，你就跟乱讲嘛。那过了几个月，这个动物学家又来了，那当然这个鸡已经长大了，有些分别了，不太一样。这动物学家就把这个鸡拿在手中，把它举起来，让它的眼睛看太阳。当这个鸡是带引号的哈，它眼睛看上太阳的时候，它眼睛突然就亮了，它就飞起来了。它是个鹰的蛋，放在了这个鸡蛋里边，一起被母鸡孵出来了。但它里边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属地的生命，它是属天的生命。基督徒，我们是从世界被神所召出来的，虽然外边看着跟他们是一样的世界，但是我们有一个不一样，就我们里面有宝贝。圣经说我们有宝贝在我们里边，我们会显出莫大的能力。我们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与世界不同。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我们不是咕咕在地上找食吃，我们能满足的肚腹就 OK 了，不是的。我们乃是我们生命活出丰盛的生命，与别人不一样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在患难中可以喜乐的生命。你得癌症会喜乐吗？我们教会前天有一个姐妹得了癌症，哇，后来我让她上来讲，她是第4期的乳腺癌，那手术完了就化疗，化疗完这个叫什么放疗，放疗完又什么叫做 啊，那种反正靶向一大堆的医治啊，这个身体迅速的就垮下去。但是呢，后来有一天他来到教会，他化疗第四期的时候，他来敬拜，他参加敬拜团在那上面，然后他讲两句，他就说我化疗一年多了，这是我一生中50多年最喜乐的一年。那这不是怪吗？化疗会喜乐吗？那就好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软弱会怎么会成为一个拯救人类的神刚强？这就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我们管这个观念叫什么？叫什么？叫反合性。反合性，软弱的反而成了刚强，应该悲伤的反而变了喜乐，这是里边出来的，这喜乐就不是外边环境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她没有得这个癌症之前，跟丈夫天天的吵架。这丈夫是个大画家，特别的，每天就是啊，他画鸡画得很好的啊，最近画了一大串的鸡，我就好像以我们家的鸡为什么画的，画得非常的好，他画马是最出名的。啊，然后呢，他是天津美术学院，这个太太是个企业家，一个画家，一个企业家，鸡同鸭讲，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吗？两人天天吵，啊，这个吵得一塌糊涂，后来这个闹离婚嘛，就要离婚嘛，吵就是最后就结束，我们就离呗，谁怕谁呀，对吧？嗯，然后就要离的时候，先生跟太太就说，要不然我们去欧洲。一辈子就忙，没有旅行过，我们走一趟，我们看看大好河山，回来再离，这是好主意。那两人就买了个旅行团啊，票很贵，好像3000-4000美金哦，然后到东欧四国，其实包括这个奥地利啊，然后捷克斯洛伐克加上匈牙利啊，然后就要去，结果刚要走，票买了，他就被检查出了跟这个乳癌的晚期。医生说你不能走了，你赶紧做各种的检查，赶紧等待着手术，就看你安排着所有的治疗的程序。那他就觉得这个票有点浪费啊，他说牧师啊，这个我这票如果不去，他人家也不退，浪费，我的老公也不信主，本来是想跟他谈一谈的，他说你能不能代替我去？那这我高兴啊，这乐不得的，免费旅游，对吧？我说没问题，我就跟长治会开会，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礼拜的假，我就陪王月弟兄啊去一下，我也给他传福音，同时我也休息一下。前段你知道教会我们四处着火嘛，我就四处扑火嘛，扑的也挺累的，我想休息休息。大家说那不是去吧，去吧，我就跟他去了。那很有那一路这个弟兄，那时候他才开始的，他知道他爱的太太。太太有病了才知道，很多人好的时候都不知道爱，你知道吗？一有病快死了才有爱，那晚了，知道吗？哇，所以他每天忧愁啊，他每一天我们俩在一个房间嘛，你知道，因为旅行团嘛，我带着太太的牌什么娟儿，你知道吗？然后呢，一分房间的时候，王月夫妻我就跟着走了，拎包就跟着走。然后那个旅行团说：“这俩什么关系啊？怎么变成夫妻？这也太进步了，这世界真的不一样啊！”这个，然后呢，我说：“对不起，我是代替他太太来的。”啊，后来别人认出我，说那张伯利嘛，那个130电台，那张伯利那是他牧师，他可能给他传福音呢。啊，我就每天看他，每一天三包烟，每一个晚上10瓶啤酒，欧洲的啤酒又好又便宜，都被他喝，我就陪他喝一瓶，我多了我也不敢喝，然后就给他传福音，每天就以泪洗面。7天以后信主了。回来大海里受洗了，你们看过他受洗的照片，天都开了，那个很感谢主的，夫妻关系恢复，苦难有祝福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化疗这一年多，是我经历了人生最美的一年。我第一，我重新的对神恢复信心，因为医生不会给你信心呢。医生不会给你盼望的，只有神给你心，给你盼望，明白？所以他说我重新恢复了神给我的心。第二，我又恢复了我们的夫妻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美好过，他从来没有那么关心过我，每一天把饭送到床头，每一天给他找最好的营养品来熬给他喝，喂他，语言从来没有像过去那些不耐烦，哇，那都好像最后一天那么过，你知道吗？他说，然后我从来没有经过弟兄姊妹对我这么多的关爱和帮助，我们专门成立一个群为他祷告啊，弟兄姊妹每一天都有人去看他，为他祷告。当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他才经历神， 他说苦难，所以保罗怎么说？圣经说苦难与我有益，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到说，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让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所以你经历苦难，你不要以为苦难是白白的，就是倒霉啊，不是的。苦难可以化为祝福，咒诅可以化为祝福，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的生命中如果有里边有鹰一样的生命，你的咒诅会变为祝福。所以弟兄们不要怕，有苦难人不要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大纲走吧，我快走一下，我这个引言太长了那要往后看来。所以我们看一个图片，我们今年六月份美东有一次退休会，也是很多弟兄姊妹重新得力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去的人据说有多少人去了，是不是感觉到有重新得力？你们哈利路亚，很多人给我反映太棒了，这个退休会最好每年两次，现在费城说最好四次这个我们多几次，我每次到那里真是感觉到一种重新得力我们请的讲员也很棒，大家看几个图片这个我们选的这个地方，这是这个使者，这个使者有多少多大地呢？据说有1000公顷我不知道1000公顷是多少 acre， 但是很大。一个叫做李曼的西方宣教士，在上海宣教，一个姐妹，她一生没结婚，后来她就认了一个干女儿，是一个盲人，这个女儿叫蔡素娟。大家知道这个蔡素娟吗？写个暗示之后那本书影响了一代的基督徒。那么后来这个楼就命名以蔡素娟命名的。那么李曼就把这块地全部奉献给使者，当时使者还没有成立，就奉献给周祖培牧师。60多年前他就成立了使者，就是为了使者的意向是什么？现在告诉我，就是要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那时候中国人在美国没有多少，没有大陆来的，因为大陆的闭关锁国的时候，只有台湾和香港的很少的人在这里，他们就看到今天的意向。那今天我们知道他们接待了太多的中国留学生了。我往一看，我看几个图片来走一走投影，这是我们的合影，再往下走这是蔡素娟的宿舍，走再往下大玉米田，哇，漂亮啊，你知道吧？这是我在多伦多的步道然后我就在这之前了，这图片反正来我就介绍把它乱了，来往后走，这多伦多的步道，3000多人的步道会，这是我们的敬拜团，停一停啊，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敬拜是我们4间教会的长老传道这个同工在上面带敬拜，看没有？再往下来，再然后这个我们的就是在大会的祷告，再往下还有。这个我们在那个孩子们的合影，在蔡淑娟的前面，往后看这个个人的见证，就是我们费城的赵爱国长老已经安利牧师了这次给他安利了赵爱国牧师和师母来再往下看这是纽约的长老和传道，来再往下看这是我们的讲员陈清文牧师，太棒了，这个讲员我每次都很认真听他讲道，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明年还是他，盼望弟兄姊妹报名明年一定要不要 miss 过去，而且是非常好的机会再往下来看这是我们的早点，就非常棒了，不用说了，那菜吃的特别好，再往下看这你看大玉米地也要浪漫起来，虽然没有什么别的浪漫，玉米地也要浪漫一浪漫，所以你看到他们跑到这次我们教会的帅哥美女都跑到玉米地照相去我们就是不管什么环境我们都喜乐，你们啊你对啊，那时候玉米没熟呢，如果熟了可以掰几个烤一烤，再往下看这个你看多好，你看这个夫妻这种日子上哪找，这是我下乡时才有的，你知道吗我们当年就在这个玉米地谈恋爱的，开玩笑你看这个这背起来了，你说这哇这个海峡两岸的你看这个都很棒给我给你看点图片，看看图片没去你们后悔吧所以美东推有几大亮点，这我总结的，聚会暖心，你们讲道扎心，吃住可心，据说明年早餐油条豆浆，纽约专门来个炸油条的专家，法兰生最好的油条专家来炸油条，现炸现吃，晚上就 BBQ 烤串当然不能喝啤酒这个我们可以用可乐代替所以你看然后休闲开心，分别伤心，不想走，
好像很多人哇，就是我就能想到说像马可福音似的，那个耶稣带着门徒上山，然后门徒说主啊，咱别下山了，我们就盖三座棚，你一座，以利亚一座，摩西一座，然后我们也再来一座，就咱们下山多好啊，就不用下山了，那福音就没法传了吗？对不对？所以分别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愿意分开，就这种属灵的聚会，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生命可以重新得力的。你们我讲好，我来分享，往下来我们讲三点，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得力，为什么要重新得力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重新得力是神的应许和引领，他要搅动巢窝，搅动巢窝。刚才我讲了这个鹰这个它的特点啊，圣经说申命记的32章第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小鹰出生之后啊，它一直待在窝里边，等待着父母的喂养，跟我们的孩子是一样，就像我们刚信主的小 baby 也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天天等着牧师来讲道啊，牧师讲完道了回家，我们就忘了读圣经了，因为我们读不懂，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还理解还是错误，所以我们就要拼命的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主日崇拜，参加小组的聚会，听属灵的长辈或者传道人长老知识给我们分享神的话，使我们生命可以成长，对不对？那就像我们吃饭刚开始还不能够吃干粮，我们吃奶一样，所以要用彼得说要用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记住这灵奶里边不能有三氯氰胺啊，那个加三氯氰胺就不纯净了，纯净的灵奶 organic 的灵奶来喂养我们，就神的纯正的话语，真重要，这是必然的一个阶段，可是我们不能一辈子老是喝奶，对不对？虽然奶有营养，对婴孩有好处，可是当我们长大了，我们成为青年了，那我们就要自己去吃干粮了嘛，对不对？我们真是自己去做饭嘛，环境要改变我们，神也要通过环境来改变我们，这很重要，对不对？那当我们吃这个，我小的时候我没有奶吃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穷啊，那我都没喝过牛奶，我现在都不能喝，我一喝就拉肚，没办法，就这个天生这个穷命，但是我喝米汤就不拉肚，就很好。所以我小时候我妈就给我米汤喝喂我，然后呢，如果有点干粮，比如说像烧饼啊、馒头啊，那我妈就嚼一嚼，抹就塞到我嘴里，我喵喵喵就吃了。那我这是婴孩，那现在我这么大，我妈再给我嚼不嚼，往嘴里抹，我还干吗？那我说妈，我都长大了，你不要这样子嘛，这多叫人看多不好意思，教会弟兄姊妹看着多不好，你知道吗？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成长，要喝奶，从喝奶变为能够吃干粮，从牧师长老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喂养变成我们自己要读神的话，而且从里面看出神的旨意亮光，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明白？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啊，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吃了就，你看这个鹰多有意思啊，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啊，这个鹰当它吃小虫吃习惯了以后，它就不愿动啊，它也懒了，不愿动，它已经很大了，它的母鹰知道它该接受训练了，但它是不愿意的，所以母鹰这翅膀就呱嗒呱嗒打它懒骨头出去啊，它我不想出去，很危险，那母鹰就把它扇动搅动这个巢窝，把它搅动以后呢，就把它从，因为你这鹰的巢窝都在悬崖上面嘛，它不会在平地的啊，那平地蛇会吃的，它就在悬崖上边，那一般羊啊蛇狼都上不去的，所以它就会把它从那巢窝里扔出去，它一扔出去，这小鹰就开始，它要本能求生的本能就会扇动翅膀，对不对？它叮叮沙的山也往下掉，它不可能能够飞起来的嘛，在掉快要掉地下摔死的时候，那个老鹰速度极快，噌就接住它，你看它这个图片，这个照的很有意思啊，它就一下就把它接住，那小鹰呢就落在它的妈妈的翅翼之上，然后这个鹰再飞得更高，再把它一扇又把它扔下去，然后它再拼命， 然后他要再把他接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终于有一天小鹰可以自由的飞翔了，他在蓝天上展翅飞翔，你看到他生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也是如此，我们的巢穴是温暖的，我们可以在里边欢快的歌唱，每天观赏着蓝天白云，但有一天我们被神把我们抛到一个险恶的我们不熟悉的环境，怎么办？我相信美国每个移民都是如此，我们今天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都离开了我们自己熟悉的环境，对不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文化素养，以及我们血液里边的骨子里边的价值观，我们管它叫世界观 World View， 我们跟西方完全都不同，尤其跟基督教完全都不同。我今天早上我起来，我听唐宗牧师讲啊，他的感言，他服侍主60多年了，他现在要结束了，要服侍要休息了啊。他在讲，他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个喜欢搞物理的，他读了物理学的博士，然后他后来就信了共产主义，后来他就想到中国建设新中国，他的母亲就反对，他母亲说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你要是要能不能去中国，你要听神的意思，神让不让你去？他说那是大量的印尼的华侨进入到中国去建设祖国，他也要去，热血沸腾嘛。那么后来结果他没有去，没有去就因为妈妈啊，这个妈妈叫陈芝娘啊，这个生了啊8个是9个孩子，然后唐牧师6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有个弟弟唐松怀啊，这个也是个著名的神学家，所以唐牧师说没有去，他就祷告，但是他那是不愿意做传道人的，他就祷告，他就后来他就告诉那些去的人说，你们去寄张照片回来，如果你们在中国好，你们寄张站着的照片，如果不好，你们寄上一张坐着的照片，我坐着我就不去了你们要站着我就去，他还是很聪明的，对吧？所以结果他说寄来的照片是躺着的，他就不去了所以后来他就奉献给主，做了传道人，服侍主60多年，哇，一生讲了那么多道，向几千万人讲道。我今天早上听我就感动，一个人的生命啊，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不在神的手中会怎么样？就他不会卓越，像唐牧师今天这个样，对不对？他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啊，很多人的祝福。那我到印尼，我到他的教堂去讲道，他给我翻译，他的教堂一下能坐5000多人，他自己设计的。然后他有自己的乐队啊，他自己做指挥，哇，他什么都能干。然后呢，这个他有个音乐厅，能坐1600人啊，音乐厅是比印尼最专业的音乐厅还好啊。我在这看他演奏《弥赛亚》，他指挥《弥赛亚》，哇，这个很棒，很棒。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交给主以后，神会通过环境来磨练他。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遇到环境我们就哀哼哭嚎，完了，我们完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常常这样，完了，我们的神呢？你为什么不与我们同在？你哪儿去了？我相信以色列人在经过二战的时候，被希特勒的屠杀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问神：我们是你的选民吗？你是我们的神吗？你为什么把我们放到这样一个境况，而且要整个民族的灭亡？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神通过那些苦难让以色列又完全的依靠神。那今天你看以色列的君王，那些国家的领袖啊，经常到哭墙那里去认罪悔改祷告的，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民族是经过最苦难的，跟中华民族一样。但中华民族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虽然经历的苦难，他们还在人的身上找出路，他们想找一个明智的伟大的君王。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伟大的君王啊！所以这次郭台铭去了这个这个西涅行道会台北，他要选这个台湾的总统的时候，他就去找教会给他祷告，大家说临时抱耶稣脚啊！不管怎么样，他这样表示他谦卑，也表示教会在世界的影响力，对不对？然后张茂松牧师给他祷告怎么说的？我们不挺蓝，我们不挺绿，我们单单挺耶稣，你们哈利路亚。你看这讲得很好， 因为我们在世界的君王身上看不到盼望，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在他的恩典里边，我们才有盼望。所以他讲的非常好，他如果您当选了，你就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如果你失败了没有选，请你继续的爱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奉献你的爱心和心智。哇，你看这个牧师讲的很好啊，对不对？所以人的身上找不到盼望，我们唯有在神的身上可以找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小鹰被抛出去的时候啊，神会通过环境来操练他。当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神会操练我们。我们看神的慈爱与保守，看第二点，出埃及记，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的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向埃及人所行什么事？谁能告诉我？实灾，对不对？耶和华为了让他的子民能够离开埃及法老的奴役，所以给埃及实灾，让他告诉他，我是神，我是神。所以呢，这个神就把埃及人带出来，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告诉雅各，就是表示以色列的这个家族，告诉小谕他们，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看见了我像鹰一样的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看，感谢主啊，这神加了一个应许。所以我们这里边讲到一个，我们在生命中记住一点啊，我们在每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这神与我们同在。在加尔文的神学里边管它叫神的护理，神的护理，神的护理，神的护理讲，第一是他对他创造的所有创造物的护理，对这个宇宙的护理，对地球的护理，对人类的护理，对各从其类的护理。那第二，对他选民的护理，神的选民，神是完全的护理他们的，这是个整个的生态的系统平衡的循环。加尔文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事情神都是主宰啊，这是加尔文神学很重要一点。加尔文反对宿命论，就是事情都是由自然的因果和规限产生的，他也反对自然神论，他认为我们的一生所有的一切都从神而来，所以神护理我们每一天，神对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漠不关心。那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神关心我们呢？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到啊，所以我们就需要对神有全然的信心啊。像诗篇66篇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但你却使我们到了丰富之地。我相信很多的人的生命他有沉淀啊，就是因为他经历了苦难。如果他没有经历苦难，他生命是没有沉淀的，没有沉淀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苦难中，我们不要怕，我们相信苦难中我们有平安。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对他门徒讲什么？第一句话，你吃了吗？有没有啊？那么中国人讲的，不过耶稣真问你们吃了没有，在约翰福音第21章，对不对？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跟门徒们见面，就问你们吃早餐了吗？吃了吗？他说鱼都没有，吃什么呀？耶稣说像船的右边下网。他们彼得他们会听吗？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渔夫，因为他没有认出耶稣是复活的主啊。耶稣复活以后身体是有改变的，对不对？是有改变的，跟原来不太一样了。然后但是彼得就哎，那天他圣灵感动他，他就下网了。那一网他早上打了一早上鱼都没打着，那么多打鱼专家没打着，结果一个岸边站了一个人，远处告他往右边下网，他们帮一下网，一捞上了153条鱼。彼得怎么说？主啊，是主。这只有耶稣才能产生的神迹。然后约翰说是彼得就跳下去就奔耶稣去了。 我们知道耶稣也关心我们肉体的需要啊，但是耶稣更关心我们内心的平安。在使徒行传看到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耶稣复活了进屋来，那时候门是锁着的，关着的，耶稣就进屋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平安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平安唯有从神而来，环境人不能给人带来平安。那有的时候我们的平安是求来的，有的时候平安是从信心来的，但是有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义无挂虑。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需要的告诉神，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你看到没有，这个我很喜欢出人意外。我们人生常常走到一个困境，我们需要一个神迹出现，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我常常盼望在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盼我生命中有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我要凭信心来祷告，上帝会把这个神迹给我的。我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啊。那今天早上老郑带来我们一位朋友来啊，他来到我们这儿，他的弟弟得了癌症，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康，原来四川一个思想家。我为他祷告，那我就给他看了一张我的照片，以后给你们看。我今年六四的时候，香港放了一个铿锵集，放了一个当年1991年在普林斯顿对我的采访，那这我都没有，他们从历史资料里查出来。一批的记者来到了普林斯顿，他到正好我在医院里住院，我都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结果我的医生告诉记者说我是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的，我现在所用的药是在经历化疗。然后我今天看到那个他采访医生的那个镜头出现在那个屏幕里，我就叭叭叭叭的下载下来，我都没有这些资料的啊。后来我是翻译告诉我的，所以我经历了一年的化疗。我给他看，我为了提升他的信心，我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相信如果没有那场病，今天可能不会有张伯立牧师，对不对？我不会做牧师的。我经历那个苦难，我才知道从神来的平安何等的重要。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荣华富贵美名都会过去。所以我很喜欢一首歌叫我宁愿有耶稣，你们听过吗？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于主胜过财富无边。我相信这是经过苦难经过生命历练的人才能够唱出来的歌。他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胜过房产，胜过美名。他宁愿有耶稣，因为耶稣给他生命平安。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耶稣告诉我，愿你们平安，就他愿他儿女们有属天的平安。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总结说，我们应当义无挂虑，不要什么担心的，只要凡事所有的事 everything 记得祷告祈求感谢。还有感谢，那我得病会感谢吗？我破产会感谢吗？感谢主。我八九年一出事以后，我的哥哥原来公安局的局长也撤了，然后我的这个二哥是党校的校长也撤了，那然后呢他们都撤了，他们都做普通的，还好就是没有给他们就是他们都是党员干部嘛，所以他们就做了普通的工作人员。我哥哥就在公安局里没有脱警服，但让他管宗教，因为他弟弟当了牧师嘛。我的哥哥就管宗教，从他是个公安局长就平级调到市局管宗教，他不仅管基督教也管伊斯兰教和佛教啊，然后他管宗教管了20多年，一直管到他退休，对吗？然后呢我们在香港见面，你想我的哥哥嫂子们都来了，我给他们惹那么大祸，把他们一生都毁了，我愧对他们的，我怎么面对？我真的说 sorry， 对不对？我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我那年少无知，为了理想忘了你们。那结果呢我母亲在，我很感动， 那天嫂子们呐、妹妹、妹夫，我们全家，香港给我们全家一个房子，我们在海边住在那里。我讲完到了，晚上回家都快一点了，又开会，讲完了还要开会啊、然后妈妈等着我，等着我，我一看全家都没睡，因为十几年没见了啊、这个见面了，二十年没见，二十多年，然后呢，我就跟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大家都在掉眼泪。那圣灵感动我，我就跟他们说 sorry， 然后我就说，我就给我妈妈鞠躬跪下来，我说妈，对不起，我让你担心这么多年。我要给哥哥们鞠躬，对不起。我也给嫂子鞠躬，我对不起。那我还多说了一句，我说对不起嫂子们，如果不是我，你们现在是官太太。哎呀，我有一位嫂子特别会讲话，她也是主内的弟兄，她是教会的师班指挥，主内的姐妹，她说，老四啊，别说这个，我们是兄弟，是一家人，只要你平安，嫂子们哥哥们就高兴啊。有一个嫂子幽默地说，感谢神啊，你又不闹这么一下子，我今天是不是你嫂子还不一定。这什么意思呢？凡事借着感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怀意念何等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赐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他又用了这段话讲到鹰是可以返老还童的啊，这段话我非常喜欢，我们都会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对不对？你看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会经历他的，我们经历过他的赦罪吗？经历了。我们经历他的医治吗？我们经历了。我们经历他的救赎吗？我们经历了。我们经历他让我们可以如鹰返老还童吗？你正在经历，你正在经历。这个鹰啊，他可以活到80岁到90岁，跟人的寿命差不多的。摩西说人的寿命是70岁，若是强壮到80岁，无非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了。摩非的诗篇90篇，摩西讲得很清楚。那鹰可以活跟人的寿数是差不多，可是他活到了50岁的时候，就我们现在大概我们这个年龄了，我们很多接近50岁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跟我们一样需要减肥，需要减肥。现在你知道去年美国最流行的一个活动，排名 number one 的是减肥，是减肥，尤其姐妹们啊。现在我们教会很多姐妹都不吃晚餐了啊，我们家也两顿饭，有时候我饿得肚子难受，但是看着太太为了她的美丽就跟着忍受吧，慢慢自己也得了好处。那我二十多年前的西装还能穿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很不容易的，对不对？那鹰怎么减肥？你看那个鹰，他身上这个羽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个羽毛多了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就飞不动了，他就不能去抓捕食物啊，他不能抓捕食物。然后呢，他抓捕不了食物的时候呢，他这生命就遇到了危机。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等死啊，等死，他继续的吃。等死，死了拉倒，对不对啊？一死百了。还有一种，他需要重新的得力，重生，重生。那么他重生有几个步骤？他第一件就是他那个嘴呀、大家看到他那个嘴是这个弯的，对不对？是这样弯的，他越来越往里勾，勾到他勾到自己的这个下巴了，已经不能够刀食了，因为这个直才能刀食，他弯了以后就不能，所以他必须要砰砰砰往石头上刀。啊，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流很多的血，很多的疼痛，才把那外边那层壳给它刀碎掉了。掉了里边就不能咬东西了，是软的，就像你手指盖
你有没有被门掩了，对不对？有一次我被手链啪门掩了，哎呀，血就出来了。那他不出来，他得憋着，疼的是跳，你知道吗？我那天要讲到在纽西兰，然后找美国医生，美国医生说的，哎呀，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我治不了啊，治不了啊，找新西兰医生他治不了，给你止痛药吧。结果找了一个中医，哇，这个中医有办法，你知道他怎么做的？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中医啊？有没有执照啊？啊，浩宇有执照的。他那个大头针不是那个曲别针掰直了，然后用火烧。哎，我说这怎么行？这不行？他说不疼的，一点都不疼的。我说打麻药？他不用打什么麻药，你这块已经都麻了，都没有知觉，没有神经了。然后他就滋儿一股烟，然后这个就一个洞，他这么一拧，血蹭窜出去了。然后 OK， 上上碘酒消炎一下子，绑上了。不疼了，不憋的血憋在里边没事了。然后长出来这个指甲比原来还漂亮，对不对？这鹰也是如此啊，它掉了以后长出来以后，你知道吗？它长出以后，哇，它这个就重新，它要160天才能够长完。长完以后，它用这新的这个嘴这个尖啊，就拔它的毛，所有的赘毛全部拔掉。在这个100多天，他要经历饥饿的，他不能吃东西的，所以他提前要储存养分的，然后他要经历这个饥饿啊，这个熬炼苦难，他经历很多，还有危险啊，又是蛇来了，他没有他那个力量去跟他搏斗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又会用他那个嘴把他爪子拔掉，他那爪子已经老了，拔掉，然后他就慢慢的长出新的羽毛，新的指甲爪子，新的嘴，那个刀东西那个外部那一块，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它还可以活40年。那你做一个选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信主已经20多年了，我们也慢慢像那个鹰越来越丰满了，很多神学知识在我们生命中，那可是我们觉得我们服侍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在家里面也一点影响力都没有，说话也不算话，也不也没人听我们觉得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开始，老板开始嫌弃我们这个年龄了，因为他们会用我们这个钱雇2到3个人比我们更年轻，我们是不是会生命会遇到一个瓶颈，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前面的道路可以走，我们甚至觉得开始灰心丧气。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让我们生命有个更新，我们可以返老还童，你们哈利路亚，当我们返老还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想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我们教会经历了16年，马上进入到17年，我们教会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高山低谷，你经历过的人，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会丰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我们要在一些的这个失败中，或者一些的软弱中，我们能看到神的意思。如果你能够看到，就说明你没有白白的经历这一切。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神可以通过这些环境，人让一帮不一样的人，他们生命会起来，会影响这个教会，影响这个社区，甚至影响这个时代。我相信每个卓越的人生都会是经历一些的苦难，每个卓越的生命都会经历不一样的神给我们的火一样的试炼，所以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当以为大喜乐。你们，你们知道经过试炼，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成熟。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要等候。也许我们教会和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时间是一个等候的时间。等候的意思不是静态的，不是没有行动，不是无可奈何的消极态度。等候是我们等候神的旨意。等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预备好接受神更大的赐福，就好像一个人肚子饿了啊，然后呢，有人答应给我们面包，但那之前我们要把手洗干净。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等候这个食物的来临，那这个是一个等候的时间，这个等候对一个人非常重要。第二个是表示我们等候神的引导，
当我们走迷路了，我们不要再继续走下去，因为走了还会迷。我们要等候神的带领，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是正确的路。最后讲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了。我80年逃到苏联，在苏联坐牢，坐了几个月，苏联决定把我送给中国政府。当时我就非常的沮丧，我就觉得倒霉，逃到贼窝来了，知道吗？人家都逃到香港，逃到美国，我一下逃到苏联，因为离得近，跨着黑龙江我就爬过去了。冬天大雪，我就过去了。结果他们决定把我送给中国的时候，我当时抗议，我说 no， 我不要回中国，回中国我就坐牢了，我死定了。但是抗议没有用，你交给一个国家，那国家的机器是很强大的，他们就用军人把我押到中苏边境，然后就开始，我就等待着遣返，等待中国警察来接我交接。我就想到很多电影不是签字吗，交接，然后看看验明正身，带回去。我就等着，后来那个上校拿着望远镜一直看一直看，我觉得他奇怪，他等谁啊？看完那上校，他关了我两个月，他审我都用俄文，他从不用中文，他需要翻译。结果那天他讲中文了，他说张伯利你过来，左边是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团部，右边是解放军一个武警小队，你沿着中间走，方圆五里之中间是空白带，你不要走偏，走偏走军营去了。哎，我说我为什么要走，不是中国警察交来接我，不是你交给中国政府了吗？他说我们没有通知政府，中国政府让你自己回去，这样我们免于西方的谴责啊。那我们你能不能活是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你不相信上帝吗？那上帝带领你。哎呦，我说你中文讲的不错啊，他说马马虎虎啊，你看马马虎都会说，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城府很深的。两个多月他从不给我讲过，他装傻，你知道吗？然后结果后来我就走到了一个，我就看两边都是平原，都是那个雪地，就是江面嘛，一根草都没有，一定是江面，干干净净的。有中间有个小岛，有些树，因为月亮很亮，我就怕被解放军发现，我就钻到了这个荒岛里边。在荒岛里边，我可以从荒岛穿过去，虽然小灌木丛还有一些小树不是很高的，我觉得安全一些，我就进了岛，我就走啊走啊，有一条路非常的明确的走。结果走了两三个小时，我就不对，怎么还没走出岛，从远看这岛不大呀。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东北有个故事叫鬼打墙，你知道吧？你知道这鬼打墙吗？就是那条路，你其实它就是原地打转呢，走不出去。这个时候需要等候，我就不能走了。我有点经验，我就坐下来，我就祷告。那时候祷告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说主啊，你不是道路吗？耶稣道路真理生命嘛，你可以给我道路啊！我觉得祷告祷告祷告，然后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周围还是光。原来我掉到一个大坑里边去了。那个大坑都被我踩平了，我还以为就是一条直路，其实就是在原地打转。我就想办法怎么爬上去。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树，它垂下了一块，我就拼命拽着它，我就爬上去。我出溜到坑里去了，我就在那走。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是在原地打转，我们找不到出路，这个需要等候。弟兄姊妹记住了，对我们教会，对我们生命来说，等候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等候神的引导，使我们的消极的态度可以成为一个积极的人生，使我们那种盼望可以变为现实。但是我们需要等候神赐给我们新的能力，我们等候神的道路，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高过我。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今天题目也换了，诗歌也换了，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但是这首歌我们很熟嘛哈，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一首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像鹰一样的，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等候神的引导，恢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好，我们请思琴来给我们弹首歌，大家一起起立来，我们唱诗歌。
神已给我留作，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我就 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道我的荣美形象，用在一身创造万物的中，把你智慧无法涉足，批发你他的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重新的力，
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是吧？当我们人生或者我们的信仰我们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你的带领，我们需要重新得力，我们需要像鹰一样的可以展翅上腾。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居啊，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让我们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显大，做我们的主，让我们做你忠实的儿女，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祝我们的工作，祝我们的家庭，祝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重担也交托给你。主啊，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把我们的身体交给你，让我们的软弱疾病都被你来医治，让你的神迹在我们生命中显现，让我们的生命有个翻转，让我们有个不一样的全新的健康的喜乐的平安的生命。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缺乏来到你面前都没有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在你没有任何的缺乏，你必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引导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来荣耀你。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慕道朋友还没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神的赐福就临到你。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一段软弱，包括你现在你还有些困惑，你需要神的引导。你说：“主耶稣，我愿意让你在我生命中做那美好的工作，让我可以重新得力，等候你的引导。”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天父，谢谢你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看到了我们的寻求，让我们等候你的能力，是吧？当你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圣灵的能力，是从神来的能力，说让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最美的见证。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